清洁品提示114页第四行，附摇见之而于此言，不须此言，勿强将来，亦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，莫负于语。头一段说是追追右品，追右品里边分成两段，一个是前旁人追，一个是前二人右。这个前旁人追呀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的情形。这个佛说华严经二乘音呢，是没有资格参加那样的法会的。但是这里边说的情形呢，就是四大弟子宣讲大件事，如果是二乘音去参加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这个前唐彦追这个情形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是合适的。那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边四大弟子自己说，佛教我们得涅槃证，所以我们证悟了涅槃以后，就是所作一半了，不想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。那么这样啊，这样的话里边呢，有一点呢推过于佛的意思，就是佛没有叫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嘛，佛说得很清楚，这是菩萨啊，这是声闻啊，这是凡夫啊，人间的凡夫。那么我们是属于声闻人，声闻人得涅槃证就好了啊，所以我们是啊有随顺佛教的意思，不发无上菩提心的。那这四大弟子初开始的自白里边有这样的意味，但是在这里比喻里边呢，又不是那样了，表示佛还是有大悲心呐、啊，不是说是啊他是菩萨让他发无上菩提心，你是二乘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佛没有这个意思。佛也是平等的，以无上菩提的妙法来教化二乘人的，无奈二乘人不接受，啊，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前边呢，自念无罪而被求职，此必定时转正荒步，这都是表示啊。我不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不愿意做大菩萨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的啊，这闷绝必地，这个表示对于大乘佛法我也不懂啊，我不愿意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只是学习小乘佛法能够除灭爱见烦恼，但是对于这个所知障，所以无明惑，还是不能除掉的，所以叫蔽地啊，就是沉没在无明的烦恼里面，还没得究竟的清净解脱。复遥见之而于此言，前边呢佛是派遣一个使者啊，即遣唐人脊椎相还，那么去脊椎追他回来的情形啊，佛远远的是看见了啊，复遥见而于此言，就对这个使者说了，是不虚此言，勿强将来，不用这个言啊，不必勉强的领他回来，这个勉强不来的。 那么意思就是啊，停下来，不用一佛身的妙法去度化它了。一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。那么他闷觉地地了啊，这个不行啊，应该把它啊唤醒才可以呀、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用这个冷啊，凉清凉的水呀、啊，洒在他的面上，就是令他醒悟过来了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佛这个用一佛乘的妙法来度化他无效，那么就用啊小乘法门啊，这个冷水呀、啊、就可以这个小乘的法门。那么呢，《法华文句》四大师说是用这灰缎的梨水，用这灰缎的梨水呀、啊，洒在他相涅槃的面上啊。这个灰缎的这个冷水呀、啊，比喻什么呢？那么呢，四大师用的叫做灰缎的梨水，灰呀、啊，就是烧这个木材烧成灰了，就灰。断断灭的断，灰断，就是二乘人呢得阿罗汉果以后，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就是烧成灰了啊。那这是四大的身体烧成灰了，他还有啊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还是成就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些智慧呢，那么都断了啊，灰身灭智啊，这个身烧成灰了，智慧也熄灭了，就是入无余涅槃了。入无余涅槃这个境界嘛，叫做断啊，就是前一刹那灭，后一刹那不生了。从这么以后啊，这个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这个人的祸业苦断了，不相续了。我们生死凡夫你还是相续下去的，他不断。现在说这个阿罗汉的二乘人呢，他是能把生祸业苦的生死能断了的。那么这个灰断呢，这是这两个字啊，是表示小乘佛法的修行人最后的果，无余涅槃的果的一种相报。那么这个用，这就是用小啊，用小乘佛法，这就是表示用小乘佛法来开导他的意思啊。但是在这个比喻上呢，就是以冷水啊洒面，而这个水这个字是体，这是大师的解释，是用水。用理做解释的，这个水比喻这个理，比喻二乘人啊所证悟的这个天真的理性啊，无我所的这个理性，用这样的道理呀 啊来开导他啊。这个洒面这个面呢、啊，就是二乘人呢、啊，他是。面向涅槃的他诸有所作，就是希望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涅槃，就是这等于是他一个愿望啊，愿望的。要是背啊，要是背呢，那就是不面向涅槃了啊，就向于生死的境界去了，那是我们凡夫啊的人的境界。现在这二乘人呢，他在出发心的时候啊，他是处处积极地愿意得涅槃，那个愿望很恳切的，那叫做念。现在这个、其实那个念也就是他的心，一冷水洒面，也就是佛说这个苦集灭道是对的法门呢，说到他心里面去了啊，说到他的心里面去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听好了，他听四谛的法门，令得醒悟，听得四谛法门呢，他契机了， 那么他得了了悟圣道了啊，这所以叫做醒悟啊。但是这个只是说是啊，前面说这个一佛圣的法门它是闷觉，但是要说这个小乘的四谛法门就醒悟了啊，醒悟了可是这个谛地还没能转过来的啊，因为这无明还在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呢，就是这个佛对于那个派遣的人对他说，说是勿强将来啊，不要勉强他，就现在啊重新改变计划，为他说小乘佛法。他就会接受，他会醒悟过来。莫不语语，不要再为他说华严圆顿的法门，不要讲这个法门了。所以者何？这底下解释这个原因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要这样做，冷水洒面呢？莫不语语呢？父之妻子，自意下的自知豪贵，为之所难，神之世子而亦方便，不与他言绝是恶事。这底下还是佛对那个死者说的话啊，是父之妻子，自意下的他的老父亲呢，知道他那个儿子自意下的啊，他这个人的啊自愿啊，他的心情所欢喜的事情啊，不是那么高尚的啊，就是一般的低下的事情，是以下的啊，自知豪贵为之所难。那么怎么样才不是下联呢？那他要说他承认他是长者子，那就是很高尚的境界了啊。但是他现在看见那个大长者的这种大富贵的境界啊，他为之所难，是他儿子感觉到很困难啊，感觉到恐怖的境界。那么呢，所以叫他质疑下来哈，愿意这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也多好啊，偏要做一个穷子流浪在外边，那就叫他质疑下来了。那么是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佛知道了这个人呢，是以前虽然栽培过大乘的善根呢，但是他现在大乘善根呢还不是太能够成熟啊，他还是欢喜和小乘佛法比较合适，所以自意下列啊，不想要成佛，想要做阿罗汉。是这样的，是自知豪贵为之所难呢。那么他这个子，他这个穷子啊，对于说得无上菩提的成佛的事情呢，他们去行菩萨道啊，这个事情太难了，我不想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自知豪贵为之所难，神之世子。但是这个长者呢，还是很确定的知道这个穷子是他的儿子，啊，还是这样的意思的。这表示佛知道这个人呢，以前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栽培过善根的，所以叫做神之世子。这可见在法华经的立场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行菩萨道的人呢，这是佛的弟子。这二乘人呢，佛不承认他是弟子，是佛的弟子的，是这一类这个味道。但是在佛的智慧中呢，一切人都是菩萨哈，是那就是另一个态度了。那么也都是子，但是不是二乘，不是二乘说。那么呢，我就一直在前面的题里面说过啊，而一方便呢，不与他人云是恶事啊。那么这就是前面呢，这是决定是啊，停下来啊，这个大乘佛法的教化啊，对于穷子来说，这个大乘佛法是不能用的了啊。 那么只好啊，就是用方便，用小乘佛法的方便度化它啊。是这说叫而易方便啊。要说神之四子，他大乘佛法里面在这战争，应该是用大乘佛法教化他，但是不行，而易方便啊。是不与他人云是而止啊，但是这个父亲的意思呢，还是不对别的人讲的就。说是他是我的儿子，这句话还是不讲的，好，不讲这句话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啊，佛在华严的法会上面，或者是方等经、般若经的法会上，我也不说啊，他是他是栽培过大乘善根的，不说这种话。死者与之额尽方如啊，因为这个父亲是这样的想法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派去的人也知道了，就这个，所以就对这个穷子说：“额尽放如我是放了你了。”所以意说去，你随你自己的意思，愿意到哪去到哪去，啊！穷子欢喜德未成有，这是穷子欢喜了啊！这他太自在太快乐了，德未成有。那么这个额尽放如啊，这个话呢，就是。不用大乘佛法来教化他了，就叫做放入。随意所取呢，随你所欢喜的，那么就是小乘佛法啊，所取，那么就是到了老比丘那里去啊，到那去学习佛法了，不在这个啊卢舍那佛啊这种殊胜的大乘境界，在这里学习佛法啊，就是换了一个地方，其实也就是佛学院。不在这大乘佛法的佛学院去学习佛法，那么到小乘佛佛学院去学习佛法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么你强排他这是不行的，所以只好随意舍去。是穷子欢喜德未成有啊，他这个二乘人呢，这是欢喜啊，德未成有啊，从来没有过这个境界。那么就是他发了小乘心呢，这是未成有的罪啊。原来是发了大乘心，但是退了道心以后，留在生死，感觉到很苦啊，啊，要出苦才是重要的。嗯，这是德未成有。这个看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小乘人呢，因为现实上的问题，就是要解决这个老病死的问题，这件事啊，是他现实上感觉到苦。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重要的，这叫我就发大悲心呢、啊，去解决别人的老病死的问题。那这个事情慢一慢，这个事情不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德未成有，这样子当然是一个慈悲心的关系哈、啊，也是对于苦恼的经验呢、啊，是令他太苦了、啊，这也是个也合乎道理啊，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。从地而起，往至田里，一求一思。这个从地而起呀、啊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从这个我生死的啊，有生有死的苦恼的境界里边呢、啊，站起来了。人们这就是发了出离心，发了出离心的、啊。那么他就。这个地呀，前面这个闷绝地地这个地呀，那表示这个根本无明啊，这个所知障的地。现在这里说这个地呢，有一点不同了啊，就是这是爱见烦恼的一个地，啊，这个分段生死的这个流转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啊站起来了。就是发了出离心了，想要了脱生死，那么这个心情呢，这个愿望啊，和笨蛋生死是相悖的啊，不是一致的，所以从地而起，是往至田里啊，到那一个贫苦的巷子里面去，一修一思啊，就是到那个苦集灭道，在佛说的苦集灭道的这个地方啊。修教圣道啊，求这个圣道叫做依思 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啊，那意思或者说是啊，就是定无漏的定慧。要学习四谛法门啊，希望成就无漏的定慧，所以叫做往自贫离地求一师。而师长者将欲诱引妻子而设方便啊。前面说是往自贫离地求一师，就是一个趋势啊，其实他还是没有到的啊，还没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，还并没有正式的听闻四谛法这个事情哈。那么这底下是即灵逆一三车，那么这逆一三车正好就是转四谛法门了啊。那三车是说是三种法门，就是前面在火宅体育的时候啊，住址在火宅里边啊，那个长者嘛说门外有三车啊，那么那可很有争端之具，那么阻止关系了，就是到我向外面跑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也就是说这个四谛法门，你要啊厌离这个老病死啊，去修叫四谛法门啊，那么就是一个除火宅的一个行动啊，就是洗灭分担生死的开始啊，这样一个。将欲诱引妻子而设方便啊，这个长者将要啊教导接引啊他的儿子，就想设出来一个方便法门啊，密遣二人精彩憔悴无为得者啊去引导他去。那么这是儿子长者，就是比佛将欲诱引妻子，就是用大乘佛法教化他，既然是不合适，那么也不能够弃舍他，所以还需要另外，还是要来接引他的，还要教导他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而设方便啊，就是说设想出来一个方法，就是小乘法门的啊。这个怎么样办法呢？密遣二人，就是秘密地派遣两个人，这个前面是寄遣旁人脊椎相关，现在是密遣二人，他都是遣人的，但是前面那个寄和密有一点不同的啊。这个大乘佛法的境界是寄遣旁人脊椎相关，现在这是实施方便法门了的时候，就是密遣。这个密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要说从人方面来说呢，啊，密遣二人就是遣这个菩萨，把他化现成为声闻缘觉的面貌，表面上看他也是声闻缘觉啊，这心里人。那么是遣这二人，而这二人呢，实在来说是大菩萨，但是隐藏在里面，你不知道，所以叫密遣二人，是这样的。从法上方面说呢，这二人呢，就是为他说这个四谛啊，菩提灭道的四谛法门，说这个十二因缘的法门，这两种法门呢，叫做二人。那么这个密呢，就把这一佛乘的法门呢，隐秘起来，隐藏起来。一佛乘的法门什么？也是四谛十二因，也就是啊佛乘法门，但是隐藏在里边，你不知道，这个二乘因所不能知，所以就是密，密遣二人。这个二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形骸憔悴啊，他这个人的呀、啊。这个形貌的颜色很憔悴啊，不是那么容光焕发、相好光明的样子啊，一点威德也没有。就是派遣这么两个人去，那么这个形骸憔悴，这个在法的方面说什么呢？ 因为这个二乘音呢，这个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对比起来呀、啊，小乘佛法是声闻，是一个它的中心思想啊，它的主要的一个精神是声闻地方，就是要了脱断烦恼、了脱生死啊。那么断烦恼、了脱生死的办法，就是观法是不净，是苦，是无常苦。那个和那个大乘佛法，那么虽然也是要观察无常无我，断烦恼了脱生死，但是个大悲心的殊胜啊，要广度众生啊，他要修六波罗蜜，要集集无量的福德智慧啊，那就是这境界就是特别雄伟了啊，就是豪富的境界了，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现在小岁表示二乘音呢。不修的相好庄严的这种法门，所以就是憔悴啊。无威德者也不修这个私利是无所谓的这种功德这种法门，所以没有那样的威德啊，没有那个大乘佛法的威德，没有大乘佛法的那万德庄严的境界。那么这都是在呀，这都是等于在呀，在行于小乘佛法不如大乘佛法那么殊胜，这种意思。那么为怎么能够退大取小呢？应该是回小向大的嘛啊，应该是你应该欢喜大乘佛法，怎么能够知道小乘嘛而非奔大乘呢？这个意思。是如何一笔虚与穷止？那么呢，这是佛告诉这个太监的人。如何到他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啊，虚语清楚，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慢慢的讲啊。此有这处讲什么话呢？说这个地方有工作啊，请你来做的啊。被与职啊，你到别人的工作给你的价钱是那么少，这里是加倍给你的，给你的工资。被与职啊，请旨要许将来说，这个请旨他要是同意了的话，就请他来，叫他来这个工作，这样一个。那么如何一笔虚与请旨这个话呢？就是啊，用这样的法门啊来接受他，啊，用这个四谛十二缘的小乘法门呢，去接受这种人，叫如何一笔虚与请旨呢？就表示啊，是方便的、渐渐的呀、啊，来教化他啊，就是不说这个大乘的法门，所以叫虚语群子。这个意思呢，要是用大乘法门呢、啊，就是叫他现在就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要修教这个大乘法门啊。像维摩经说，一切众生啊，即是涅槃啊。啊，一切众生即是佛啊，诸法如即是佛。那么这种直截了当的大乘法门，那一出发心是即是即啊，像为这个华严经上啊，是出发心是即生正觉，就是这种境界。哪里说的？那就是即随境观的境界。这里小乘佛法呢？啊，你现在是有生老病死苦恼啊，你修一下这个四谛法门，渐渐离开老病死，然后再劝他发无上菩提心啊，修一下大乘法门。所以就是慢了，就是慢啊，缓慢了，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啊。那么也就不是说是即心是佛的这种境界，这叫虚语亲子啊，慢慢的、渐渐的也接引他，就是这种话。是持有坐处被与汝职，就是这个工作的地方啊。这个发了菩提心，修修四谛法门啊，这个用功的地方啊，用功的地方呢，实在来说，在什么地方用功呢？其实就在你的一念心上用功嘛，还哪里在？还有其有别的地方用功？但是这个在这一念心上，自己呀、啊，用这个四念处，在自己这个 啊，也可以说是无蕴身哈，是在这里用功的。可是、大概的分类呢，就是两个工作的地点，这工作地点有两个，就是一个建道，一个修道，啊，这是两个地方。那么这是在这两个地方啊，来修这个四谛法门，修这个四念诸三七道品的法门呢、来断烦恼，啊，持有作用，就是这种意思。对于如此，那么你在这里你修下这个圣道啊，你得到的工资是加倍的啊，那和修外道的法门或者修一般的世间社会上的慈善事业，那得到的功德那是不同的了，那是加倍的，加倍的得到功德了。这个一般的修这个五戒十善的法门啊，哦，修下五戒十善啊，再做一些社会的慈善的事业，也是能够在阴天里面享福，不到三个道去啊，不到三个道去的啊。但是这个修这一般的善法，你心情是就是很纯真的呀，很欢喜的，没有其他的烦恼的夹杂，去做这种慈善事业，那么得的果报就是在人天里面富贵的境界，也是能这样做到的。不管信佛不信佛，也都能做到。但是你如果做功德的时候加上贪嗔痴了，加上贪心，加上欲知，加上嗔心啊，我要比你强啊，你拿十块钱我拿一百块啊，就是这里边也有名利的啊，分别心，但是也做功德，也是做了功德的事情了，那就不一定是在人间天上享报，有可能是到啊鬼神的世界去，到阿修罗的世界去了，但是也是福德身啊，啊，阿修罗也有大天的福德，也福德也很大的，就不纯是人间的境界了，但是也是享福。所以这个不说这个事情啊，就是做一般的慈善事业所得的功德是人间的啊福德，人间的福德得了这个福德完了呢。就完了，就结束了，你还得继续随业流转，也可能是啊，跑到地狱去了，跑到恶鬼道、畜生道世界去了，可能是这样的啊。所以那个工资啊，不是那么理想，你得到的那功德不是太好。现在要修下四谛的苦集灭道这个法门，你得到的功德那不得了啊，能够得涅槃，得涅槃。在没得涅槃之前呢，你比如说我修行得到出国了，得到出国的时候，这时候寿命到了要死了啊，死了这个时候还没得涅，没能得阿罗汉的那个涅槃，那么他到哪去的出国？那么他还是阴间天上，也是在阴间天上里面享福的啊，享福的这个事情呢，他决定不会到三恶道去。也是在阴天里面享福，但是不会到三个道去，所以这是加倍了。那么这是得出国，要得二国、三国，得到四国阿罗汉，那就得无余涅槃，超出三界了，那是永久的、彻底的远离了甚真生死了，远离了生老病死的苦恼了。所以这个工资啊是加倍了，这个加倍于如此。这个贡献太多了，给的太多了。这个呀，要在社会上去赚钱啊，做这个生意，做那个生意啊。因为一个人呐、尤其像中国人呐、很勤劳，也是贪心大，要做一个大富翁，想努力去赚钱，也是不能说不辛苦啊。但是要是修行佛法，做个比丘啊。各位比丘在三宝的地方住，也一天修小戒定慧，修这个四念处，那么这个境界和那个做生意对比起来，我感觉修四念处可能自在的多，自在的多啊。 那么呢，佛也是告诉你，这个地球修行的时候，不要太精进，不要太精进也不好，也不要太懈怠，就适中啊，适中的那么修行。那么就是要比社会上赚钱来的啊，来的充裕一点啊，来的自在一点。不过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和经典上说的佛法不是完全一致的啊，我们现在的佛教啊，这也是各式各样的。那么这个持有堕出被欲辱执啊，加倍的给你供天呢，你欢喜不欢喜？穷子要许将来子作啊，这个穷子如果他同意了，就领他来啊做这件工作。那么这意思就是，你这个儿这个穷子，如果是欢喜这样的势力的啊，算是极乐品的这种法门啊，同意了啊，就是契机了，契机了嘛，那么就领他就是剃了头发，做了比丘、比丘尼的啊，就来这修小圣道。是要缘欲何所作，便可与之不辱除分啊。这佛法真是啊，这态度非常的真实，不虚伪。欲何所作？你这是我，你叫我啊，做出家修行，做什么事情啊？做什么工作？便可与之，就是故意来除分，就做这个工作。我等二人呢，以共汝作，和你一同做这个事情，便可与之不除分呢。而这件事啊，实在在小乘佛法里面，其实在大乘佛法也是一样，就是要除分，要做这件工作。那么呢，不除分呢，就除什么？就除烦恼啊，除这个爱烦恼、见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分。其实不只是烦恼，烦恼造的业力啊，推动出来的业力也是分。由这个烦恼的业力得的果报，这个舍受显示其实也是分啊。这惑业苦都是不清净的啊，就是除掉了啊三界里边的这惑业苦，就是做这件事灭除的这个惑业苦，就做这件事啊，就是便可与之故汝除分，就是故呢。啊，就是还是有条件的啊，就是用这个涅槃，用那涅槃的这个价值啊，来故你处分。何等二言以共汝作，我们这两个人也和你同时的来修教这个法门的啊，不是叫你做我不做的，不是，同时在这共同的来修行啊。那么这个如果说照人来说啊，那等于是啊，这个化现由菩萨化现的这个身份啊，圆角。那么这两个人，那么和这个原来的生死凡夫发了出离心的这个人，大家共同的在这修行啊，这样的事。那么要从法律方面来说呢，啊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修行的时候啊。你不能离开经论啊，就是教啊。你这个你修教佛法啊，听佛说这个四谛法门，主要是修行的法门就是四念处呀。但是还要有一个言教啊，用这个言教的佛法、语言文字的佛法帮助你修这个四念处的，所以教能帮助你。就初开始的人呢。那么初开始的修行人呢，我们这个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意识，这时候还没有成就啊无漏的圣道，没有成就那无漏的智慧，没能见到真理呀、啊。没能见到真理的时候啊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来这个去见这个真理呢？就是要假借语言文字的。那么意思就是要时常听佛说法的，听佛说法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经本质的佛法不多，当然佛说法就可能会有人记录，不过那不是很多的啊。但主要是听佛说法， 或者是听阿罗汉说法，听舍利弗尊者、婆罗多尊者啊，那么那些大阿罗汉呢，都是有很多弟子的。你要读了《阿含经》啊，或者读这个《阿毗昙论》上，都有时候会看出来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虽然是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，但是、啊、你要想明白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是那个佛教是怎么个情况啊，你非要读这个律啊，我们出现的戒律，加上这些阿毗昙论，加上阿含经如何，你非要读这些，你才能知道佛在世那个情况，知道啊？那些大弟子，他们也并不是藏在佛边。那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领导500个弟子，也是各处游行的啊，不是藏在佛边啊。像目犍那个摩诃迦瞻延尊者，还有这个摩诃迦摄啊，这些婆罗多尊者，很多这些大弟子、大阿罗汉，不是藏在佛边，他们都有很多弟子在一个地方修教正道的。所以这里边呢，这个尔等二人啊，以供汝作。那么这个在这里啊，就是你要听佛说法。你初开始的修行人呢，要听佛说法。这个法语的印载呀、啊，指令你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，它就更亲切、更容易一点。是上界听法啊，有法语的印载。你像那个那你种的一个啊花，或者是种什么树，你它要浇水，它还要浇水，使那滋啊滋的，它就容易生长。就是说我们呢，初开始修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这一念的道心啊，都是很微妙的嘛。你常读经啊，现在佛不在世了，哎，我们要修行是尔等二人以供汝作，就是你非要有一部经论不可。用这个法来常常的滋润自己，也就像那个住在的花园工作的人，常常浇浇水、除除草，啊，做这些工作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尔等二人以供汝作，不能说是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有的这个摩诃止观呢，摩诃止观福行哈，智者大师也好，这个净虚尊者也好，所以修行的时候啊。要有同行善之事，同行善之事，你一个人呢，这个学善大事，那种人一个人也可以。但是要不是那个特别的大那个根性深厚的人呢，多数都是有一个同行的伴侣比较好，伴侣比较好。我看那个律上说，看那个律上呢、啊。这个那必修可以一个人一个疗方，可以必修尼佛说不可以一个人一个疗方，最少要住两个人，一个疗方要住两个人。那佛没有说原因，为什么必修尼也这样子，佛没有说这个原因，但是我想他是有原因的，他只是没说出来。现在说俄达尔以供汝作，是初发心用功的人呢，这是说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必须要常常听法。那么要佛在度以后的必修，当然要常常读经的，不是说我懂了就行，不是的，你还是要读，你相应的，你欢喜的，你这个法门一定要有一部经啊。那么你常常读，然后你再用功修行，那么这就是俄等二人以供汝作的，初开始一定是这样的。那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这个。自地相知，就是能观察的这个智慧，所观察的境界，就是你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不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漏，有个能观，有个所观，这个能观所观呢，它互相有帮助，互相有帮助的。没有帮助，就是由于能观呢，能观察这个所观呢。逐渐的对于所观的境界就明了，逐渐的就会分明。就是观法无我，只在文字上说无我，还不在我自己心里面思维的时候啊，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相应， 但是你常常的这么思维观察，它逐渐逐渐的这个无我的道理就更分明啊。这是智，这能观之智，对于所缘的境界有帮助。那么所缘的境界呢，这个无我啊，我们还用这无我说，这无我的境界也能帮助的能源的智慧。你常常这么观察这个所缘的境界，帮助你能源的智慧增长，也是能的。所以自地相知啊，所以这叫做尔等二因以共主说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说是啊，我静坐的时候啊。啊，这个灵明的智慧一出现了，万法皆空，灵明的智慧湛然独立，这就是佛，我、就住在这里不动的，不是的。这个我们看这个菩提道师的广论啊，问了这个宗喀巴大师常常的讥笑哈、啊，那个中国去的西藏那个出家人，他是讥笑他，因为是那个出家人就是中国的出家人。说是这个随意啊，因生老法师他不是根据什么道理，是那个出家人啊，是我们中国啊、这个南顿北渐，他这个禅宗分这个对顿渐两派，这个神秀禅师这一派的禅师是渐啊，南边的这个慧能禅师是顿啊，那么那去西藏的那位大德。是属于北渐啊，属于那个派系的一位禅师。那么他结果他在西藏里，到了西藏去宣扬的佛法是就是修行的时候就偏重于无分别，偏重于无分别，而不能够啊用这个观察思维的这种。这样的修行法，他不同意这个法，他不同意这个法门，那就是偏执了，偏执了。而对于观呢，他不是太愿意，他不同意那个观。那个《佛法要领》的那位作者，我看他也有一点偏重于执啊，就是以我们一般的这个说法啊。继而常照就是观，再而常寂就是止，其实这都是止，而不是观。到佛的境界圆满了，当然可以这样的。这个诸佛功德没有圆满的人呢，你还是要有分别的观，还是要有的。因为这个止啊，我们在大致的论上啊，或者在一些时间的上也会很明白地看出来这个观是有分别的，很明白地看出来。那么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呢也是很明白的，小止观也都是很明白地说出来呀，这观是有分别的，不是一味的无分别，不是的。所以要一味的无分别那就是止了。我们通常说啊，第二常照就是观，再二常寂就是止啊，不对。那么这个止，如果不观的话，光是止，这个止里面没有观，没有照，没有第二常照，不是照，那就不对了啊。那个什么呢？这花园里面啊、那个树叶哈、啊，或者那个土块，它是寂，它是老也不分别。他有子吗？他有生活头的子吗？不是那么回事。而这个修子的时候也就是继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不能说他没有照，不能说。因为你心里面因为要昏沉了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你昏沉了，就是光是没有妄想，但是也没有观，但是这时候应该说是寂了啊，睡觉的时候不做梦，也没有妄想，没有妄想，那么应该是寂了，应该是止了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说是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你更是得要啊，你更是要多学，一定是要多学。丢消一不精的，是不精。在这里边就是何等二因以共汝作啊，就智大师这样解释啊，这样意思。十二子因尽求穷子， 既以得之具身上士啊，而是兄子先举其下啊，学以除分。十二使人既修兄子，这个先天呢，这是啊佛对派遣的人说的话啊，一共说。那么这底下这个派遣的人呢，就是按照佛的意思来执行呢。这里来说是第二。是灵知直先心啊，第三呢是灵探三车啊，这是前边的第一品有这样意思。现在这两科就合在一科里面啊。十二使人既求成子，这时候这两个使人啊，就要去求这个取这个成子讨了吗？啊，随意所取嘛，他讨了。好了，他现在要去求他去哈，要去寻求他去，是这就是啊，佛就是用小乘法门呢来观察他，是这么个，这就是这么意思。既已得知具身上士，既已得知这个话呢，就找到了这个清楚了。找到清楚这个意思呢，就是知道他与这个小乘法门呢相应啊，这样子。具身上士啊。就是啊，详细的说出来以上的这些事情啊，那么就是说了啊，这个四谛法门，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门啊，这就是啊在六月三转十二行法门的意思了。而知兄子先取其下，寻与除分，这是第四段零。十愿啊，征出果来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穷子啊，先取其下啊，我说你叫我来给你做工，我先让他给我价钱啊，这有这么一说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寻女出问啊，那么就给他啊做工了，就出问。那么这个先取其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二乘人的这个在初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哈。那我不能够白辛苦嘛，要啊就慕灭修道啊，知苦断机，慕灭修道。这个慕灭修道这句话呢，就是先取一样啊啊，你告诉我这样修行，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或者说会得到这个。涅槃的境界，就老病死的完全的消灭了，得大安人，得大自在了啊。那么他这就叫做先取其下啊，这也是合道理啊。那么呢啊，我这样用功可以得到涅槃啊，于是乎呢就开始行动了，就寻欲除分，那么就是做什么呢？就是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这时候才除分，除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分。这样就是，那么这样说，这用功修行啊，就叫做除分，这样就是，就这样就是这样。这个我们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那另一回事啊。佛教徒在佛法里修行，有时候做梦，这个信阶品呢、啊，连这个脾品，你应该常常读啊。你就会解梦，你就能解梦。因为出家也有时候做梦嘛，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不明白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把这信阶品的意义，你把它弄熟了，脾品的意思弄熟了，有的时候也做梦了，但是也很难说啊，各式各样的情形，你就会明白那个在佛法里面这个梦应该怎么解释，你会知道的。因为在我个人的经验，就有些出家法师就是做了一些梦的，做了一些梦，的确是你要用信阶品的意思才能解释的，也就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啊，寻与除分就是他开始用功了啊，在那修四念处了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是其父见子敏而怪之。这个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 他的啊，就在做工的时候就出问，那么他的父亲看见了话，就是就悯而观，生个爱悯心，这是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啊，是我的儿子嘛，应该是啊，这个大长者子啊，应该做个高尚的工作嘛，啊，你就欢喜出问啊，就是悯而观，这表示说他在啊。啊，过去久远的时候，栽培过大乘佛法的善根，应该是做一个菩萨的境界啊。但是他呢，不肯去修学大乘佛法啊，所以愿意啊，做个治疗汉，做一个阿罗汉，就是悯，是悯的意思。怪的，就是怪他啊，不高兴修学大乘佛法啊，是这么意思。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过，可以除分这件事，而在大乘佛法里面也是要除分的，因为你这个凡夫的菩萨，昨天呢一位法师问提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凡夫的菩萨也可以成为大菩萨吗？这意思就是，因为你是凡夫啊，你虽然发了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但这个分还没除啊，所以也还是不行啊。那个大智之论。也就呵斥这件事，因为你说是你在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在生死里面能够弘扬佛法度化众生，你的分没有足，你这件事能做好吗？就是龙树菩萨呵斥这件事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凡夫菩萨一定也要做这几件工作，也要出分的。这个祈福，但是同样是出分，但是目的不同。这个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那出分就是菩萨道啊，那也不同。如果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只是做治疗汉，做个阿罗汉，那就不是菩萨圣，不是菩萨了。可是这件事你做以后也不白辛苦，还会得涅槃的啊。得涅槃了呢，在佛的意思，那还是菩萨道的。所以啊，说了一千，说了一万呢。也还是完全在佛的那个计划里面现前进的啊。是又一他日，于窗右中遥见子真累瘦憔悴，粪土尘盆污秽不净，寄托璎珞寄人善福，言事思惧，更遭粗鄙垢腻之意，尘土纷身。右手之出分之际，尚有所谓。我对这个分科哈、啊，不是太注意哈、啊，就是很对不住。这一段呢和前面讲过去这一段呢，和这里一段呢，在智大师的分科里边呢，有深深的意思的啊。前天呢叫做七教的啊，这里叫做取义的。这个课文上是有的，奇教的啊，这个奇教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以佛说过的为限度，不超过这个范围，灵解佛说法的意义，叫做奇教的。这个取义灵呢，就是不是了，就是超过了啊，超过了，就是在佛说法的、啊、里边。表面上不明显的有这样的意思，里面有含蓄，有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超过了这个限度，凌结了佛的意趣，那么叫做取义灵。这个七教灵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前边呢，前边这个方便品里面那个十全，和这个体育品里面的那个三科啊，就在这个范围内啊，他灵解佛的意思。今天前面已经讲过去这一段啊，这个取义灵呢，就超过了这个范围了。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寂灭道场成佛之前啊，他苏大弟子说的这个话里边的意思，超过了寂灭道场的这个世界性，就是跑到以前去了。他的以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以前呢？就是在佛还没有来到这个三界，佛还没有来到三界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佛就知道了 这一类的众生不能用大乘佛法教化的，只要需要用小乘佛法才能教化。所以这就是、啊、叫做取义的取义。那么取这个义在哪里呢？取的呢，前边的体育品里面有一句话，进入火宅。这个进入火宅就是这表示呢啊，佛在没有来到三界之前呢，佛就观察了，观察的这火宅里面的儿子的情形。那么这就是从，但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啊，所以这里边的意思不明显，不明显而是四大弟子明白的啊。佛没有来到是这个三界之内的时候，就在法身的时候就观察了我们的情况了，就是过了啊，过了啊这个分际，过了这个范这个范围，叫做探前明啊，就是向前，向佛成道之前还有一段的佛施舍方便的一个经过的。没有这样意思。所以又一他日于苍佑中遥见子身。这前面是啊奇效的啊，就是佛说这个以大乘佛法来教化他不合适，所以就是到鹿野苑呢来说这个四谛法门，就按这个意思表示他们二乘人的情况。那么又一他日呢，就和前面不同了啊，这叫他日。这个他日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二乘人所见的佛就是老辟丘像啊，听佛说的就是四谛法门，这是在他的境界里面是这样。那么这叫几日啊，自己的几日。这个他日啊，就是在法身的时候，佛在法身的时候。还没有现化身佛，没有现这个应化身佛来到三界啊，在法身的时候，那叫做他日，这个就是应身和法身来对论的，应身叫几日，法身呢叫他日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日啊，也是时间呢、啊，表示时间，也表示智慧，就是在佛在法身的时候。用佛的那个智慧来观察众生的根性，所以叫他日。你这样一说，于窗右中遥见子身。这个窗右啊，就是这个房子里面有窗还有右啊。人们呢，也这个右啊是在墙壁上的窗，墙壁上的窗，那、就叫做右。人们这个窗呢，说是天窗叫窗，有这个分别啊。现在这是说呢，他日与窗右中啊，遥见子身呢。这个窗右不是门啊，那么门比较广大啊，窗右比较小。那这表示什么？佛用全智方便的智慧。那遥见之身啊，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前面呢，这个在体育品里面啊，前面体育品的时候啊，这个佛这个长者闻有云言啊，闻有云言呢，那个地方嘛，自大的解释是说佛在三昧里边，佛在三昧里边呢，因为三昧的力量就能够观机。啊，观察众生的根性啊，知道那一类众生一天在被善根，现在在生死的流转很苦啊，就知道了。那么如果是这个窗右，就比喻佛入在三昧里，这个法身佛在三昧里边呢，遥见子身啊，远远地看见呢，这个在三界里边，在生死的世界里边呢，栽培过大乘善根的这个弟子啊，他在受苦，或者这样解释啊。那么遥见子身呢，就是远远的啊，那个佛是在法身的，这个佛的这个弟子在生死的世界，这个叫遥啊， 或者说是这二乘年的根性啊，那与大乘佛法的距离太远了，这个妖啊，妖见之身累瘦憔悴，粪土尘尘，无归不尽。这个累瘦啊，累就是瘦啊，憔悴啊，不滋润啊，不营业，粪土尘尘啊，这个他的身上啊有粪土啊，或者有尘啊，积聚在他身上，都是污秽不净的啊，这样的境界。那么这个累瘦憔悴这个时候，如果说这个前面他日是法身佛的时候啊，没有实现法身，那个时候啊，佛用玄智看这个栽培善根的，栽培过善根的人呢，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的相貌就是累瘦。累瘦就是啊，他的栽培的福德少，叫累；栽培的智慧也少，叫做累瘦啊。就是虽然是栽培过善根的，但是现在一点屋漏的功德都没有，叫做累瘦啊。这个有些人的画家画的阿罗汉呢，就画成一个苦恼的样子啊，所以就是画成个累瘦憔悴，这个事情啊，这就是一种误会。这个佛经上说阿罗汉的累瘦憔悴呀，这是在法上说，不是在他身体上说是累瘦憔悴呀。你看那些这个摩诃迦叶尊者，那是怎么样大的福德人呐？怎么可能是一个累瘦憔悴呢？那是不可能的嘛，那比国王的福德还大啊！但是还有大智慧，能放下修行圣道，是个大阿罗汉。他那个画，画画画这个累瘦憔悴的样子，就这个误会嘛啊！很多的你像那佛那个弟弟啊，孙陀罗难陀有31相啊，那个都是很多的阿罗汉都是大福的人，都不是平常的。所以累瘦啊，就是没有无漏的福德智慧，所以叫累瘦。憔悴呀、就是就在这个是流转生死的时候，就生老病死苦啊，苦恼他。所以那个内部无常曰焦啊，是外遭八苦的苦恼，叫做悴，就是流转生死的苦恼境界啊。粪土尘尘呢？这个粪土尘尘污秽不净，粪土还是脾气这个烦恼啊。这个尘尘或者说是业力啊，是业力。这个污秽不净就是说污秽就脾气差的时候显示的果报，这样说就是祸业苦了。这个在生死里面流转呢，他没有虽然栽培过无漏的大乘的善根，善根是为归要。那么他现在流转生死的这个祸业苦的这个有漏的，都是污秽不净的境界，很苦恼，是这么意思。那么污秽不净，既说璎珞既远上浮，言是之句。这个智大师啊，解释又一他日啊，说是这个四大弟子知道佛在法身的时候啊。就知道这一类的众生不能用大乘佛法教化，那么就提出个问题：四大弟子他有什么理由会知道这件事呢？啊，知道在佛在法身地的时候就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那么要我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前年呢，提一提有个经入火宅，经入火宅就是表示这个长者不原来不在火宅内，他在火宅外边。佛在外面在法上说，就是佛在三界以外，那就是在三界以内是应化身佛，三界以外就是佛的法身佛，就可以从那里可以知道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解释啊，佛在呀、兜率天啊，佛在兜率天啊，从那里啊住了一个时期。然后嘛，到了南阎浮提啊，选择一个父母，然后也娶妻生子，出胎以后啊，小孩子也读书，然后娶妻生子，然后出家啊，修行啊，修这个到外道呢去修， 无所有出定，非非想出定，那么又放弃了这种境界，又去修苦行，然后嘛，在菩提树下，才视为缘起的无上菩提，然后这才到鹿儿院做法，度化众生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八相成道的次第，这个八相成道就是应化身，那么这就是来度化这二乘人的这些众生。那么就知道佛在都在天的时候啊，就是已经全面的计划好了，就已经计划好了，这就可以知道佛在这个应化身之前呢，就知道这件事情，不是成佛以后才知道啊，在寂灭道场的时候才知道，这五蕴就啊不是大乘给你，不是早就知道了。你这个从这个地方就也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又依你他日于窗幼中遥见子身累受憔悴，粪土尘尘归不尽。那么这个这是在法身地的时候就知道啊。那么这个表示这个境界，就是栽培过大乘善根这个人的，在生死里面流转呢，受的苦太多了啊，受了这个这么多的苦，所以他厌离这个老病死的心情特别重。你给他说大乘佛法不合适，所以呀，寄托璎珞戏园丈夫言辞之句，更遭出逼垢逆之意，尘土喷身，右手指是土喷之气啊，装作主位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啊，这个璎珞戏园丈夫这是体育佛的这个尊特身，就是佛的原本报身啊，原本报身的境界啊。那么这时候看见就是在法身地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众生啊不能用大乘佛法讲话，这可见的法华经这个信解品呢，四大弟子的心情啊，就是说大乘法的是佛的圣人身，说小乘佛法的是老比丘，是这样的心情，这四大弟子是这样的意思的。那么呢，我们通常的想法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老比丘，以他也能说小乘法，也能说大乘法，啊，我们通常的心情是这样。当然，在大乘经里面呢，有的地方也不是这样。我们要看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佛出去其实哈，习诸以福之耳座，这就是个老比丘像的，这日常在律上的。这《金刚经》前面那个序品里面很合乎这个律上说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按日常生活的情况啊去说《金刚经》，那这就是老弟子相了啊。但是《金刚经》当然是大乘佛法，但是你要看《维摩经》呢啊，你要如须弥山呢，闲于大海，安住众宝狮子之座，庇一切诸来大众，那就表示不是老弟子了啊，那就是一个圣应身。就是啊，像说《华严经》的那样的大，那样的境界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也是啊，寄托璎珞戏园丈夫，就是知道这个童子啊，不能看见这个大长者的真实的面貌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脱掉啊，脱掉这个璎珞戏园丈夫颜值啊，现一个啊。出必垢逆之一的一个老翁，是这样一个。那么这个璎珞，前面我们讲过啊，就是佛无量劫来所成就的这个戒定慧啊，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啊，这些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就是璎珞啊。那么这个璎珞是在外边。把璎珞脱掉了以后，还有戏园丈夫，戏园丈夫嘛也脱掉了。这个表示佛的那个清净的般若波罗蜜大智慧境界啊。事实上说是寂灭眼，寂灭眼就是般若波罗蜜嘛啊。戏园丈夫言字之句，另外还有庄严句， 那么这个表是佛的那个微尘数相台身啊，我们念佛七业那个大回向，那个拜佛那个微尘相台身啊，就是十报庄严度啊，那个圆满报身佛，这也就是他受人身上延伸的律。那么就是不是脱掉，体育上是脱掉，事实上呢就是不现出来就是了。更高粗鄙，更垢腻之意。那贵重的呀，那些衣服脱掉了，那么穿什么衣服呢？粗鄙的垢腻之意啊，有垢腻啊的衣服，还有尘土喷身啊，积在身上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粗鄙呀，粗的垢腻之意，鄙的垢腻之意。这个粗啊，就是佛现这个丈六的。身先叫做粗啊，这个臂呀，臂的构意之一呀，事实上是也是身隐法隐啊，身隐法隐，身隐呢就是有情的呀，这个世界对佛的苦恼，佛能够忍受啊，这个法隐呢就是这些无情。是天气太阳太冷，或者是大热大寒大热的啊，或者是老病的这些事情，我也能演，这就是法眼。那么这叫做臂，这是臂的垢腻之意啊。尘土喷身呢，这就还示现那个一些有烦恼的境界啊，就是佛来到这个世间呢，他也娶妻生子的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有也是一个烦恼啊。那么佛出家了以后啊，六年苦行，要在佛法的态度来看呢、啊，那就是有一点贪嗔痴的迟了啊，那才有欲识的境界啊。取其生子，这应该是爱烦恼的境界啊。佛有的时候啊，有父王啊，净化王派了五个人啊去侍奉的太子悉达多太子。那五个人呢，我有时候悉达多太子有时候呵斥他们，骂他们，那么说那是嗔他的，我也有贪，这是没成佛之前啊，也有这些贪嗔痴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叫尘土喷身。这个是视线的凡夫境界，只是除分之气呀、啊，那就是修行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佛也是拿这个除分之气除分哈。状有所谓，这也是修这个事，佛在菩提树下修这个缘起，十二缘起的法门啊，你的法门那么也是处分，不过除这个烦恼障啊，不过在阿含经上呢，就是除烦恼，除掉了烦恼的习气，叫处分啊，处分之气啊，现在之气其实就是也是可以说四念处啊。状有所谓啊，这个成佛了以后呢，还是状有所谓，那个表现以外的那个位移啊，那个形状还有所未固的样子。那么这个是表示什么呢？就是佛来到这个世间成佛以后，也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啊，不如意的事情就是这个。这非佛教徒，这个婆罗门教的信徒，有这个、用这火坑啊，把他的家那个要请佛来吃饭，然后就把那个吃饭的地方下面挖一个大坑，里面放上炭，烧成火。那个做的饭里面放上毒，然后请佛来吃饭，那个意思你向前走一步就掉在火坑里头来了。说是没掉在火坑，吃饭的时候毒也能毒死。就这些人呢，也有这种态度对待佛，这都是也不如意。佛有一个国王是什么？请佛三个月到他那吃饭安居，完了又不给佛做饭，佛就吃马麦，用马麦维持三个月的生活，这都是一些不如意的事啊。也有是社会上很多人有时候不信佛，就当面的诽谤佛，这些事情都是有的。所以叫做状有所谓啊，也这也是。我有时候到城市里去，其实啊，其实空泊而还， 这都是有些五如意识，这个状有五如位。那么这就表示啊，这个在小乘佛法里边，这些人所见到的佛啊是这样的。那和那个大乘佛法里面见到的佛的境界那么样的殊胜啊，所以应该是回小向大的，对的。